OK，我们今天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就是把它，就是完成。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就是上次特别在 email 里面告诉大家，就是哥林多教会不缺什么，但是缺什么？不缺人才。OK，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读几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找到了以后，你就马上读就好了。我们这样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对，在这里就是他们不缺什么。
金钱。
OK，还有呢？不缺什么？
能力。
OK，不缺能力。OK，就好像是你想象一个教会，不缺钱，不缺人才。OK，我们再看一下第八章第一节。
论到基督，我们少一点都有知识，但这只是叫我们自高自大，唯有爱心。
OK，在这里一方面说明他们不缺知识。OK，但另外一方面说明他们缺什么呢？爱心。OK，然后再看一看十二章四到五节。十二章四到五节。
恩赐也有分别，圣职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OK，他们显然不缺恩赐，但在这里就是有没有读过，有没有看出来他们缺什么？包括上个星期我们讨论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问题，他们之间的纷争，对，他们缺合一，他们非常缺乏合一。OK，然后是三章一到三节，保罗在这里更清楚的说明他们缺乏爱，所以保罗在十三章特意写了一篇爱的诗篇来鼓励他们。十三节，十三章一到三节。
若能说外邦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锣，敲的锣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全备的信，叫我们受苦担，却没有爱，我就算是个什么？
OK，在这里就是保罗，就是当然他是指着他自己说的，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是影射，就是哥林多教会。在这里就是保罗说了，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会讲方言，就是很多有圣灵的恩赐，然后但即使我怎么样讲道讲得很好，或即使就是我做很多事情，但是如果没有爱在里面，他说这一切都是无益的。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是我们从上一次和这一次这些经文，就是说你再总结一下，他们不缺什么，但是缺什么。对，不缺知识，不缺财富，不缺恩赐，但是缺什么？缺爱心和缺合一，合一。OK，所以就是在神的眼中，恩赐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神给恩赐，但是恩赐不如品格来的重要。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服事教会也是一样，按着我们的恩赐服事，但是也要随时注意我们的品格。OK， 哥林多前书还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福音的核心和中心的问题。你来告诉我，你看到什么？福音的中心是什么？哥林多前书有一个地方是最简单的把福音的核心概括出来，大家有没有读到那段？ 有没有读到那段？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六节。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督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五百却也有十岁了。
OK， 所以在这里这是新约当中关于福音的叙述最简洁的，几节经文。福音的核心是什么？
基督有人死而复活。
OK， 对，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了，埋葬了，说明他真的死了，并且复活了。这是保罗一生中所抓住的福音。 OK， 中间就是我们回忆一下，就是上次我们说到，就是保罗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哥林多教会听到什么问题？对，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保罗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的批评他们？OK， 还有呢？指出他们怎么样？那个是指他们淫乱，第五章淫乱的地方。所以第三章保罗因着他们的彼此纷争对他们说什么？对，属肉体。对，所以其实直白就是什么？不成熟，就是不成熟。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就上次我们已经就是用图解，对不对？下面我请一个人，你能记住那三个图解吗？就是有谁出来，就是愿意试一试，把这三个图给画出来。来，或是两个人合作。
我记得。
try 完做次理就绝对能记住了。 很好。所以就是说有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要就是很平衡的去看。第一就是作为基督徒，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们要就是要朝着哪个目标去。对，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就是我们要定立一个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以主为中心。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对，就是要对这样的基督徒要有恩典。你会不会就是斥责一个一岁的孩子，他没法过一组？不会，你会对他有耐心，有恩典，对不对？但是往往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是有恩典。这个世界比如说经常以很高的标准，很完美的标准，或是很无情的眼光来要求基督徒，这是正常的，对不对？我们应该这样子。但是当我们不成熟还没做到的时候，所以这个世界很容易就是指责基督徒过教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基督徒自己，我们应该在我们当中要彼此的鼓励，要多鼓励，要多理解和多鞭策。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这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彼此有恩典，因为主对我们有恩典，主是不是对我们很耐心？对，所以就是这个世界要求我们这样，我们也确实应该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意识到总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确实是孩子，或许在他们的过程中，或者在他们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人给他们过培训。你们在这里所学习的这一课，你知道在中国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或在世界上没有很多人有这个机会像你们这样子在这里受这种培训。所以就是在教会内部，我们要学习一个就是恩典，也就是以恩典的心去对待彼此，对待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用恩典对待别人好像我们自己都完美一样，因为我们彼此都需要恩典，我也需要恩典，你们给我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在我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这个世界或者是教会以更高的目光来看我，但是我也需要恩典。所以就说这是两面看，你明白吗？就说今天我们要需要平衡的去看，也就是我们自己要努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彼此就是给弟兄姐妹有恩典。 OK， 所以这是也是哥林多前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保罗讲到一个基督徒品格的问题。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也有很多道德上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淫乱的问题。 OK， 所以就是哥林多前书从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讲到了一个，第一个第五章的时候讲到一个乱伦的问题，也就是有人娶了他的继母。然后第六章讲到淫行的问题。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清不清楚在圣经当中关于婚姻的原则是什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哇，对，我们都是民族，而且这是基于，
对，这是我们家庭婚姻的，
基于那个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夫一妻，
是生的吗？
哇，你说的大家都记住了，而且他所以大概应该是估计一生是安慰十月份。
在圣经，
在圣经，
对。OK， 这是很基本的，对，这个是很基本的，就是婚姻的原则。
在五六七当中，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体会到就是正相对淫乱的态度？首先，什么叫乱？在圣经当中怎么定义淫乱？
婚姻之外。
对，
我不会写这个字。
淫乱就是经常在圣经当中的一个词，叫就是性的不道德。注意，这是从神的角度和标准来说的。当然，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不在乎，但是就不仅仅是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古代一样，我发现就是在他们当时一样，所以就是淫乱最好的定义就是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我把你从第五章找出来，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意见，怎么样对待？教会应该怎样对待淫乱的问题？驱逐。怎么样的态度？
不可与他们相交，把他们赶出去。
OK， OK， 但是这一类人，就是当保罗提到这里的时候，赶出去或是不跟他们交往，指的是谁？就是对这个对象是，对，是逼迫，就是在这里，因为保罗就是特别提到，就是他讲，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有淫乱的行为，就是第五章说是应该赶出去。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第五节，就是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就是讲到要把这些人赶出教会。在这里的话，其实保罗的原则更多的是。如果我们发现有淫乱的行为，就是保罗后面也说，我们先要劝告、劝勉、教导和劝勉。但是当他们第五章讲到的是什么？当他们刚硬、骄傲、自大、不悔改的时候，下面教会的决策都应该要把他们赶出教会。我想问一下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教会呢？没有其他的意见？会影响别人，绊倒别人。但有没有想过，就是？那留在教会更容易帮助他悔改啊。
就是那个他保罗不是说希望他们可以对出去之后就是因为就是没有教会保护大家，或者就是被迫的东西他们自己
对对，钟祖坤曾经讲过一篇道，专门是讲你应该听到过，因为我听你。因为就有一次，就说你特别提到了，就是你去听钟祖坤的这个讲道的时候，对，所以就说，当我曾经处理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说很多人就是说，我们把他留在教会里面，更容易让他悔改，至少保罗不这么认为，至少更多前书第五章不这么认为，所以就是这里就是。我会 遵循这个原则，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淫乱的行为的时候，第一就是凭着爱心说真实话，劝勉和教导。如果当这个人不悔改，坚决的继续行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按照更多前书第五章，应该是把他们赶出教会。OK， 第七章讲到离婚的原则。
大听清楚，就是新约当中关于离婚的原则。
在新约当中讲到有两种情况下允许离婚，是什么？对，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对，也不要忘记，就是神在这里就说从来没有提倡离婚。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很像，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主前很多已经结了婚的，就是当时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很多已经结了婚。如果就是说在婚姻当中有一方信主了，另外一方坚决要离开，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说信主这一方可以允许让他离开，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再看下面第五章，第七章的，如果他愿意回来，对，要接纳他，对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一方提出，不信方提出。OK， 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OK， 哈兰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
就是因为有淫乱的行为。
对，就是如果有淫乱的行为，就说你可以提出来，就是离婚。
就是说，如果有就是在做公安。
没有错的地方。OK， 所以这是哥林多第七章关于离婚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大家有没有看见过有一个其中是后书的，就是关于择偶的，就是基督徒择偶的原则。基督徒择偶的原则，大家有没有看出来？第一节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9节，有谁读一下？OK， 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第七章39节。好，对 ，Again， 为什么就说当时只是对这些就是说离婚的人说就是因为当时有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就是并不是说。如果你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你择偶的时候应该遵循，不应该遵循这个，而是你离婚了，就说你结过婚，离婚以后才这样子。那是因为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其实就是对单身的来说，这样的原则就是 就是择偶，就是选择地图。另外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15节，有谁读一下？
你们把不信的人相信，不要成自己，义和不义，应当光明和黑暗相争呢？基督和比列是不相符的，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不相干呢？
什么叫同父异轭？对，最简单就是两头牛，他们一起拉一辆车，所以他们都是在这里，就是加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拉后面这辆车，那这个东西叫做轭。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叫同父异轭，当这样同父异轭的时候，他们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在这里当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这是一个现实情况，就是因为他们的方向是不一样，所以就说这是在圣经提出来的。
我想问，刚才你说的是第5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六章，
对。OK， 所以就说我们趁着就是哥林多学哥林多书的时候，就是提到了这四个原则，婚姻的原则，淫乱的原则，不是淫乱的原则，就是对待淫乱的原则，后面就是对待离婚的原则，和就是后面是择偶的原则，大家有没有问题？
但如果地方走入另外一个，
That's a good question， 而且这是现代可能就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对，我会建议，圣经里面有说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个人，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就是为了孩子和你自己自身安全的原因，可以暂时的就是离开。但是这是我自己的意见，我可能就是你们夫妻也会有更好的意见。
对，
看在夫妻。okay， 好，这次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是哥林多前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淫乱的问题很严重，非常严重。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哥林多就说是非常开放、非常富裕、非常时代化的一个城市，所以就说在当时就说当时的淫乱已经跟今天的好像可以媲美，所以就是保罗特别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教会的时候，保罗要非常确定教会知道这些原则。 OK， 所以今天我们知不知道这些原则？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教导弟兄姐妹这些原则，在没有事情发生之前就应该知道这些原则。 OK， 下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每次当就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恩赐的问题。 OK， 大家知道什么叫恩赐吗？恩赐通常是一般情况下面指的是，就是说圣灵，像就是我们有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个很特殊的才能。 通常属灵恩赐，我们经常把这两个概念搞混，就是我们个人先天的这种才能和属灵的恩赐。但圣经里面讲的属灵的恩赐，一般是指信主重生得救以后圣灵给你的。所以比如说你给予的能力，就说有一些人就说我们很就是 giving 是一种属灵恩赐，就是当你重生得救了以后，就说你这样的感恩或圣灵帮助你，是你特别的愿意奉献，不仅仅是实际奉献，而是当你看见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奉献，要给予，而且毫不犹豫，这是一种恩赐。OK， 另外一种就是圣经里面提到讲道的恩赐，做先知的恩赐，其实做先知的恩赐其实就是讲道的恩赐。当然也提到就是说方言的、解释方言的恩赐，讲到怜悯的恩赐，就是你的心特别柔软，特别怜悯别人。讲到管理的恩赐，讲到教导的恩赐，当然讲到医治的恩赐。就是有人按手在人的身上，他就可以医治他们。OK， 所以这些恩赐就是说有各种各样。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圣灵给我们这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对，对，对，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因为就是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恩赐。但是今天我提一句，就是我们得属灵的恩赐是目的，是因为神要建立教会，所以并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我自己荣耀，而是为了建立教会。另外一个，当提到恩赐的时候，就是。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OK， 在圣经其实也有，就是说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而且我们特别要求什么恩赐？讲道的恩赐，因为这样子可以造就教会。 OK， 所以你没有想过就是说恩赐是可以向上帝求的。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可以向上帝求，求主给我讲道的恩赐，求主给我教导的恩赐，求主给我怜悯的恩赐， OK， 求主给我说智慧的话语的恩赐， OK。 下面我想就是问问大家，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的恩赐是什么？其他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你的恩赐可能是怜悯啊，你的恩赐可能是怜悯。对，苏珊有一个苏珊的嫂子，他就说过他的嫂子特别有怜悯的恩赐，也就是说他特别容易靠近受伤的人、需要的人，特别愿意对别人好。对呀、啊，非常好。OK，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恩赐？你的属灵的恩赐是什么？
很多。
那还是很现实。
但是原则就是可以讲嘛，做跟什么应该把它干好。比如说工作。
OK。
比如说生活。
OK。
各方面一样。
OK， 大家再一次告诉我，什么叫属灵的恩赐？
在你信主之后，
主
特别的在你里面
充满
你，然后你就会
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有生命的改变，或是有品格上的塑造，不一定是属灵的恩赐。就属灵的恩赐在圣经里面一般提的就是圣灵给你一个特殊的才能，可以用于神的国度和建立教会方面的。 OK， 所以明不明白这个属灵的恩赐的定义？
有
管理 administration， 管理，对，管理的才能。OK， 好，好，好。就说应该是就是重生得救以后，圣灵给你一个特殊的才能，就是可以用于在神的国度啊，和就是建立教会上面的。所以一般我们会说传福音的恩赐、管理的恩赐、教导的恩赐、讲道的恩赐、治病的恩赐。讲方言、三方言、说智慧的话、知识的恩赐等等，怜悯的恩赐。
有一些才能在信主以前可能已经有的，当你信主以后，比如说刚才听到好听说他的就是讲道的，我都在教导的恩赐，那也许在信主以前，他在这方面就有一定的这个。
General， 就是有一天就是苏恩跟我分享他读到就是一本devotional book 的时候，就是我很有感动。他就说更就说我刚才给你的是一个传统的对于属灵恩赐的定义，但是就说你更拓宽的话，就是说是主就是在我们信主前就是我们给有的才能，就是我自己也相信是神赐给我们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问题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愿不愿意把我的才能，第一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然后把这个才能交还给神来使用。
现在的物理就是说，肯定可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就看你去用怎么去。
对，
需要的时候需要建立教会的时候需要你出来做这件事情，这样的能力才是。
所以一个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有什么能力，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愿不愿意就是让神来管理和使用这个恩赐。另外当我们就是思考这些恩赐的时候，小心把这个恩赐的本身和我们自以为的能力等同起来。比如说讲道，当你想到讲道的恩赐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口才好。但是口才好并不是讲道的恩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讲道是要讲出神的信息，也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听到他的信息讲出来，这是讲道的恩赐。不要以为教导的恩赐就是会说能说，不是。哇，就是这个是第一，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神呼召你讲道的话，就是神他自己有办法帮助你。圣经里有一些原则，像哥林多前书说，如果你讲的不够明白，确实没有人明白。但是在历史上，神也使用很多人，他们就是讲的一般人不觉得很好。比如说摩西他会认为自己是口舌笨拙的人，但是很多重要的信息都是摩西在神的面前听了以后讲给亚伦听，然后亚伦再代表他讲给大家听。
讲道的恩赐其实最重要的不在表面上讲道，而在于他背后跟神的关系。
但是这个是针对讲道的人的，你要讲道其实就是为了让底下的人听，能产生触动，能听进去。我讲的很差，人家听不进去。那其实我觉得，就我们现在觉得啊，我祷告什么讲道，祷告什么做的话，就承认说道歉。但是神是不是两面的？就是神是在听众面前讲说，否则的话，我说这东西他们听不懂，其实不起作用。
对。对，所以就是说在更多前书里面，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要就是能要学习讲得清楚和明白，但是这也是两面看的。第一，人不喜欢听，听不进去，不一定是讲道人的问题，很可能是听者的问题。 OK， 所以就是说在历史上就说很多先知耶利米他说话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一直都是到最后所以就是说这是要两面看。第一就是神呼召讲道的一定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听神的信息。那当然就是说在训练有先有这个呼召和恩赐，然后再慢慢的学习讲得比较清楚，讲得比较明白。要两面的看，以赛亚就说讲的道很美的诗篇，耶利米他讲到经常用实例来为了说明，耶稣教导的时候用很多比喻、故事。我觉得就是确实是要在神面前就是听明白这个信息，
但是我从圣经其他们的教导当中，我也学习了，就是耶稣他愿意用生活当中的例子和故事，为了让这篇道更加生动和印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就是说，这也是就是说要两面的啊看。OK，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是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吧。